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年轻的时候，总觉得人生很长，未来无限可期，远方充满了诗意。那时候，我特别喜欢台湾作家三毛写词，歌手齐豫唱的歌《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为什么流浪？流浪远方。那梦幻般的旋律有一股淡淡的哀愁，藏着青春的迷离与悸动。但随着年纪渐长，感觉时间飞逝，人生窄如手掌，不仅日子短少，还多有患难。正像诗人所说的，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终于明白，远方其实不远，因为上帝将永生放在人的心里，人就会对远方的家乡有一种无法抑制的乡愁。加上神已将人该知道的事，借着所造之物向人显明，人不理会神，就会导致灵魂的不安，漂泊无依，也就会产生很多无解的悲伤、痛苦、忧闷。而死亡最大的伤害，并不是生命的消失与分离之苦，而是人的灵魂没有归回赐灵魂的主，所产生的无以言喻的哀伤与再也不能改写的悲剧。最叫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无知无畏者怀着最善意的谎言祝福，愿逝者安息，天堂一路走好。人心所发出的善念，无意中道出人都知道最美的归宿在哪里。曾经唐曼，我最害怕去参加那种哭声震天、撕心裂肺的追悼会、葬礼。虽然我从不怀疑那生者的悲痛是在最真实的表达对逝者的眷恋，然而那样的哀痛除了叫人绝望还是绝望。但参加过很多次基督徒的告别礼，也叫安息礼，就感觉非常的不同。虽然也会有思念的眼泪和感动的泪水，但宁静安详的氛围竟有种因盼望而产生的喜乐充满。在安息礼上，基督徒常会唱一首诗歌，我想我家乡在那边，在里面充满了光灿烂，在那边无痛苦无心酸，一切又喜乐又平安的歌词，有一种温暖安抚人心的力量。那最美的家乡，正如圣经所说的，那里是黄金街、碧玉墙，是神羔羊和天父的所在，是众圣徒永恒相见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 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启示录的21章3到9节，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21章10到27节。好，那么读完启示录的21章3到9节，那么或许啊有人就会忍不住的说了，神的时间太多，因此他要再创造新天新地吗？好，父神他完成了创造之功，耶稣基督就完成了救赎之功。那么因此呢，三位一体的神他就要邀请所有蒙救赎的人呢进到新的创造，那么这样便就完成了整个的救赎计划了。那么或许还有人会说了，到最后不知道哪些人才可以得到那莫大的福分呢？那么约翰就指出哈，唯有那些忍耐到底的人啊，将会得到神所应许的恩福还有奖赏。启示录21章10节经文说，我被圣灵感动，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将那由神那里从天而降的圣城耶路撒冷指示我。啊，你看世上没有一个城市啊能够和新耶路撒冷来去相比的。那么世上的城都是建造在属世的根基上，那么建材呢也是属世的，但是新耶路撒冷城它是从天而降，它的源头是在天上，基督是建造者。那么尽管这个城从天而降，但圣经没有说它会降到地上，地上的城呢不会升到天上，天上的城也不会降到地上。那么这个城到底会降到什么程度，没有人知道。那么因此对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呢就众说纷纭了。那么教会初期的异端把有关新耶路撒冷的经文就套用在旧耶路撒冷上。那么另外一个早期的异端诺斯底派哈，他就认为新耶路撒冷哈就是指天堂。那么现在很多人呢都各随己意啊，认定这城在地上的那个地理位置。无千禧年派他们就认为哈这个城在天上。啊，完全不理会圣经中说该城将会从天而降这个意思。那么这段经文明显就指出了以下的两点，第一就是它从天而降，第二就是经文没有指出它降到地上。那么这一章就指出了这个城呢将成为万有的中心，一切活动和荣耀都将环绕着它来去运作，神的宇宙呢必定会以神为中心的，而这个城它是神的总部。那么因此这个城在永恒中它就占有了非常特殊的地位了，那么这个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启示录21章10节经文说，城中有神的荣耀，城的光辉如同极贵的宝石，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好，保罗在罗马书的5章2节他就指示信徒要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个盼望呢要在新耶路撒冷啊来去实现。罪人呢不能够见证出神的荣耀。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经历就教训他们，每当营中发生悖逆的事的时候，神的荣耀显现的是给他们的惩罚。那么罪人的心中啊，他们就特别害怕神的荣耀来去显现。但是当你披戴基督他的义袍站在神的面前时，你就能够来见证神的荣耀。你看这是何等有福呢？好，那么以下两个事实呢就是神的荣耀完全彰显在新耶路撒冷中。第一就是神的同在使这个城成为荣耀的源头，所有的祝福都会从这个城散发到全宇宙。那么第二就是圣徒不怕神彰显他的荣耀，过去因为人的犯罪使神的荣耀就离开了，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那些被救赎的人，他们要跟神同住在有神荣耀的城，那原是神的计划。光辉它原文的意思就是光的源头，你看这个城它是光的供应者、起源还有源头。 在约翰福音九章五节就记载主耶稣说，他说我是世上的光，你看神他就是光，整个城好像一颗珍贵的宝石啊，这个宝石呢就被比喻作碧玉，那么现代的碧玉呢它就光芒万丈啊，光彩夺目。在以西结书的一章二十二节中的水晶啊，就是这个意思，用来描述新耶路撒冷。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二到十三节经文说，有高大的墙，有十二个门，门上有十二位天使，门上又写着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名字，东边有三门，北边有三门，南边有三门，西边有三门。好，你看新耶路撒冷它有十二个城门啊，每一边呢都有三个城门，城门啊分别按着以色列的支派来去命名。那么这让我呢就联想到了以色列在旷野漂流的时候，十二个支派哈在会幕四周来去扎营的那样的一个情景。利未支派呢它是祭司啊，在会幕里边来去服侍。那么新耶路撒冷就某个层面来说呢，像圣殿，像会幕，因为神跟人同在其中。心腹呢像祭司啊，忠心的侍奉神。那么神的儿女呢在新耶路撒冷服侍啊，正如利未支派在会幕中来去服侍一样。那么住在新耶路撒冷的都是祭司，也是基督的心腹。你看在永恒中心腹跟神的关系啊是很亲密的。那么正如使徒约翰呢他就靠在主的怀里一样。启示录二十一章十四节经文说，城墙有十二根基，根基上有羔羊十二使徒的名字。啊，你看这个城有十二个根基，十二位使徒的名字呢就分别刻在根基上。我就想到了以弗所书的二章二十节，就说教会呢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当基督回到天上时，他将教会的钥匙啊就交给了十二使徒。那么从人的观点来看呢，教会好像是由这十二个人来去管理的。使徒行传的一章一到二节经文说，提阿菲罗啊，我已经做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以后被接上升的日子为止。你看基督他是房角石，教会呢是建在使徒们他们所立的那个根基上。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五到十六节经文说，对我说话的拿着金苇子当尺，要量那城和城门城墙，城是四方的，长宽一样，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四千里，长宽高都是一样。好，这个城的形状呢很难形容啊，因为我们很难从受时间限制的宇宙啊转换成永恒更新的创造中。这个城的面积和形状就运用了各种的很稀奇的概念。首先啊，看这个城它的面积，每边的城宽和城高都是四千里啊，相当的辽阔，那么就显出了它的重要性。神他是万有的创造者，这个城呢有创造者他的标记啊，来自拿撒勒的木匠主耶稣，他就是这个城的建造者。那么现在呢，我们来看这个城它的形状。那么圣经就简洁地形容这个城，它是每边各宽1500英里的一个立方体。启示录二十一章十七到十八节经文说，又量了城墙，按着人的尺寸，就是天使的尺寸，共有144轴。墙是碧玉造的，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好，城墙它是为防御来去使用的。有城墙的城市呢比较的安全。那么新耶路撒冷啊，它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城，那么住在其中的人呢都感受到它很安全啊，必定能够享受到安全还有平安的果子。这个城呢它是由寻求与神和睦的人来去组成的，所以呢它能够经历到真正的平安，并且呢直到永远。 而且这个城墙它是用碧玉来造的啊，称为碧玉墙。那么城的外围呢，它是用最美丽的宝石来去建造而成的啊，目的哈、啊、就是让居民啊安全无虞。启示录21:19-20经文说，城墙的根基是用各样宝石修饰的，第一根基是碧玉，第二是蓝宝石，第三是绿玛瑙，第四是绿宝石，第五是红玛瑙，第六是红宝石，第七是黄碧玺，第八是水苍玉，第九是红碧玺，第十是翡翠，第十一是紫玛瑙，第十二是紫晶。好，你看城的12个根基不但是刻有使徒的名字，而且呢还用12种不同的宝石来去建造。那么人类最美丽最昂贵的东西啊，就是宝石了。这是用人类的想象来去表达这个城它的雄伟还有庄严的。根据哥林多前书的13:12经文的记载，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的人啊，可以用这些最宝贵的宝石来领会到这个城它的荣耀。那么终有一天呢，我们会看得很清楚的，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它是用色彩缤纷昂贵的宝石来去建造的，根基乃是主耶稣。当他在地上时，他是世界的光，那么在新耶路撒冷，他是全宇宙的光。谁要用以前没有见过的大光来去照耀这个新天新地，那将是最动人的一个场面的。新耶路撒冷呢，它是一个直接从天而降的一个星球，万有啊都环绕着它来去运转，而这个源头它就是耶稣基督。光源将散发出非常艳丽非常明亮的色彩，因为神他就是光，他就在这个城里边。那么圣经就形容这个城呢，好像碧玉明如水晶啊，这样我们就稍微的领会到了新耶路撒冷城它的美还有荣耀。好，启示录21:21经文说，12个门是12颗珍珠，每门是1颗珍珠，城内的街道是晶金，好像明透的玻璃。啊，请注意哈，第18节说城是晶金的，如同明镜的玻璃。你看它是透明的，表示神的光从内向外发出，就穿透了不同色彩的宝石了。那么将来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现在肉眼所看不到的一种色彩。那么经文还告诉我们说，新耶路撒冷它的街道是晶金的。那么有2件事哈、啊，让我就印象很深刻。第一就是街道在原文中它是单数不是复数，表示呢那里只有一条街道，这个城它没有复杂的街道。那么第二就是它是透明的啊，连街道啊也是透明的，他用金子来铺成，但却是一个透明的晶金的。启示录21:22-23经文说，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围成的殿。那城内又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成的灯。好，你看神的同在和神的光，那么就照亮了新耶路撒冷了。那么自从罪进到旧的世界之后啊，那么神就收回了他的同在了。创世纪1:2经文说，渊灭黑暗。那么神在宇宙中他只使用了一般的物理光源啊，就像我们点亮街灯或者是家里的灯一样。可是在新的创造中，罪啊已经除去了，神就再度成为那个光的源头了。那么今天从属灵的层面来说呢，基督他是世界的光。约翰福音8:12就记载，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那么在新的创造中哈，它不单是物质上的光，它也是灵命上的光。那么在会幕里有金灯台，这是对基督是光啊最好的一个写照。那么在新耶路撒冷呢，基督他就是金灯台。蒙恩的人呢，将要来进到圣城啊，正如祭司进到会幕的圣所，为的是敬拜神一样。那么地上万国和以色列呢，要进入到新耶路撒冷中，好像古代的大祭司进到至圣所一样。他们不用带血，为什么呢？因为羔羊已经在至圣所中了。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画面！ 古时以色列国的会幕，那么后来呢就由圣殿来去取代了。那么在会幕和圣殿都有神的荣耀，见证神的同在，以及人有罪，那么罪人呢只能够在圣殿的仪式中来去亲近神的。可是在新耶路撒冷，罪已经除灭了，虽然整个新耶路撒冷已经成为圣殿，而且呢神已经和被赎的人呢来去同在，那么就不再需要有圣殿了。有人说新耶路撒冷的形状和会幕中的至圣所以及圣殿一样，但是呢在这个有光的新耶路撒冷中是没有罪的，有神在其中啊，所以啊就不再需要圣殿了。圣殿呢不过是预表神他的同在，那么新耶路撒冷中他就有了真神的同在了。你看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个盼望呢。那么新耶路撒冷中就不再需要有太阳或者是月亮来提供光源和生命的需要，那么这和地上呢就形成了非常强烈的对比了。地球呢必须完全仰赖太阳还有月亮，而到那个时候或许太阳和月亮也必须仰赖新耶路撒冷的光，因为掌握光和生命源头的神他住在新耶路撒冷中，神他是真光，他的荣耀呢将要照亮圣城。启示录21:24-27经文说，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憎与虚谎之事的总不得进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你看新耶路撒冷和地球将会有交通要道，不但以色列人要上新耶路撒冷敬拜神，那么万国呢也要上去敬拜神。新耶路撒冷不是他们永恒的一个居所，但是呢他们会到那里来去敬拜神，那时教会就是祭司，正经说我们信徒都是祭司，那里根本就没有黑夜的。约翰说城门在白昼总不关闭，那么换句话来说钥匙就没有用了，因为那里呢很安全。那么在约翰的年代呢，一般城市都有护城墙，关上城门就表示他们把敌人就挡在城外不让他们进来。那么显然神已经完成了他对人类最初的旨意，神与人能够来彼此相交了。神现在有一群自由的真诚的受造者，可以随时随刻来去敬拜和服侍神，并且直到永远。新耶路撒冷呢没有夜晚，因为羔羊它就是光，它的光呢永远都在。新耶路撒冷的城门不是护城墙不需要关闭的，反而是心腹的识别证。那么这些城门它是用珍珠来去建造的，珍珠它是用重价所买来的。那么在马太福音的13:45-46的比喻中，用重价买来的珍珠不是指主耶稣，罪人哪里买得起呢？人什么都没有的这个比喻是指花重价买珍珠的那位商人，他是主耶稣基督，那颗珍珠他是指新娘。珍珠它是由一粒沙子掉进了一个蚌壳中慢慢的沙子就变成了珍珠了。主耶稣基督他付了重价，他就买这颗珍珠，为我们的过犯来去受害，为我们的罪孽来被压伤。你看神他就向我们显出了他的恩慈，并且呢直到永远。以弗所书2:7，保罗说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也就是说在永恒中你我都是蒙神恩典的展示品的。人们会看着麦基说，你看那个麦基，他本该下地狱的，主耶稣基督却为他来舍命，付了重价买赎了他，他所要做的只是信靠基督。你看主耶稣为他做了多么好的事儿呢，基督让他上天堂，又以神的爱来去接纳麦基。你看教会呢，它是基督最爱的一颗宝石， 基督呢把教会就放在展示台上。那么因此新耶路撒冷它是新天新地的一个的中心的。羔羊的生命册就包括了历世历代所有被救赎的人他们的名字。那么没有被基督宝血所救赎的人呢都不能够进到新耶路撒冷的大门的。得救的人与失丧的人中间有一道无法跨越的鸿沟的。被救赎之人心中最大的喜乐就是有基督他的同在并且直到永远。约翰福音14:3就记载主耶稣说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亲爱的朋友我们将和基督同在天上并且直到永远。启示录呢都是在讲耶稣基督的事他是神宇宙的核心的。那么启示录的21:24-27要我们来注意到另外的一个事实那就是以色列的渔民将会定期的来去造访新耶路撒冷。第24就指出列国要在城的光里来行走地上的君王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他们是被赎的外邦的列国要和以色列民呢一块儿的来进到永恒。那么这些列国和以色列一样都不属于教会因为他们是在教会被提之后或者是在教会建立之前来去得救的。他们是以访客的身份的就来到新耶路撒冷来去敬拜真神。希伯来书12:22说天上还有数不尽的天使他们都是神的使者。那么新耶路撒冷的特色呢就是包括了世界各国的人啊，神所造的天使要在新耶路撒冷呢来去享誉。那个时候呢没有人会带着玷污还有罪恶。撒旦呢曾经把罪就引进了伊甸园但是新耶路撒冷就不再有谎言和骗子了。新耶路撒冷所有的居民和访客都是蒙神所救赎出来的人的。那么这个荣耀的城市呢也不是只有教会才能来享受。那么这个圣洁的画面呢让我就感到很羞愧。那么但愿你我呢都能够去到新耶路撒冷来去瞻仰主耶稣基督他的荣耀和主来同在并且呢直到永永远远。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启示录的22的研读还有查考。我请大家呢提前预备并且熟读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您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新耶路撒冷城的荣美景象是人用语言文字难以描述的，那是神救赎计划的终极目标，也是人类的终极盼望所在。在那里，人将与神完全同在，神不仅要擦干人的眼泪，更将彻底的消除带来眼泪的根源。亲爱的人们啊，赶紧抓住神的应许吧，听从那来自永恒的召唤，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国度。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